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上期三星堆的影片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山海经里虎头龙身的周吴，让人惊掉下巴的机器狗神兽，还有仿佛穿越而来的月光宝盒。但你以为这就是三星堆最新挖掘的全部内容了吗？显然不是。六号坑里空荡荡的朱砂大木箱，真的是大禹他爹滚的棺材吗？八号坑的青铜柱头，四号坑的玉琮，五号坑的金面具，真的证明了三星堆的源头吗？今天我们就避开那些已经被媒体炒得滚瓜烂熟的顶流，再潜入三星堆发掘现场的每一个微小瞬间，去寻找那些被忽视却足以颠覆我们对上古文明认知的隐秘线索。把目光投向发掘现场，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相比于三号坑、八号坑那种器物堆积如山，甚至要用叠罗汉来形容的拥挤感，有一个坑却显得格外的冷清甚至贫穷，它就是六号坑。当考古队员满怀期待地清理掉填土以后呢，发现坑底竟然空空如也，也不能说空空如也吧，确切地说只有一样东西，一个木箱。这个木箱已经完全碳化了，只留下一个黑色的轮廓。但是千万别小看这个黑框框啊，经过检测，木箱内壁是涂有朱砂的。在古代，朱砂是可以用来辟邪防腐的高级货，通常只会出现在贵族墓葬或者重要的祭祀场合。负责六号坑和七号坑的黎教授既兴奋又发懵，因为三星堆从来没有发现过木箱，通常这样一个箱子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文物出土。但检测一圈却发现呢，箱子里竟然和坑里一样空空如也，一个偌大的祭祀坑只有一个涂满了朱砂的大木箱，这三星堆人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经过碳十四检测了，黎教授还发现六号坑的年代要晚于七号坑。为了搞清楚箱子里到底有什么，以及为什么显得如此格格不入，文保人员决定整体提取，这可是一个精细活，稍微一碰那些碳化的木头就可能灰飞烟灭。就在大家小心翼翼把木箱打包带回实验室准备进行微痕迹分析的时候呢，一个意外的惊喜在箱子底部出现了。当考古人员清理到箱子底部泥土时，一把玉刀赫然现身。这可不是一把普通的刀，在那个没有精密机床的年代，这把玉刀的工艺简直就是当时的神器。它通体呈长条形，刀背平直，刀刃流畅，最让人震惊的是它的材质和保存情况。我们知道三星堆出土的大部分玉器因为长期掩埋和疗迹的破坏呢，往往表面斑驳甚至钙化发白，但这把玉刀不一样，它仿佛刚从工匠手中诞生，玉质温润，光泽感极强，甚至透过光都能看到玉石内部的细腻纹理。就连现场的文保人员都忍不住的惊叹，这绝对是三星堆玉器里的精品，精品中的精品。有了玉刀的发现以后呢，专家又对六号坑抱有了期待，他们怀疑木箱下面的土层是不是还埋有别的东西，但发掘结果呢，却再次令他们大失所望，这里面真的是空空如也，除了玉刀和箱子什么都没有了。那么问题来了，这个木箱原本是用来装什么的？只是为了镇压一把玉刀吗？有关接下来的猜想呢，专家和网友给出了不同的方向。为了确定木箱的作用，专家先做了一个实验，那就是焚烧木箱。他们先挖出一个大小相当的坑，并制作了大小相同、材质相近的木箱进行焚烧。实验发现，在坑外焚烧时，要么火势很快就会失控，迅速将木炭烧为灰烬，要么就是火势刚刚起来的时候扑灭火，结果还是无法保存一个完整的木箱。所以这个箱子一定是在坑内焚烧的，而且实验证明木箱上的朱砂经过焚烧以后是难以保存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木箱底部涂有鲜艳的朱砂，也很可能是在焚烧后进行的涂抹。由此专家给出了猜测，这可能是一种祭祀的行为。箱子底部的刀具，专家根据丝制品的残余猜测，玉刀可能是打尾刀，也就是像这样在织布时用来穿梭纬线的梭刀。 但为了一个箱子一把尾刀，有必要进行这么劳心费神的挖坑焚迹再涂抹朱砂吗？考古学家的推测好像难以服众啊。于是网友有了更大胆的猜测，棺材。首先，箱子的尺寸大概是 1.5 米到 1.6 米，基本上符合当事人的身高。第二是《礼记》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及周，殷人棺椁，周人强制上。夏后氏也就是指夏朝的祖先，及就是指燃烧的余烬，周就是用烧制的土砖砌成棺的周壁，砂呢是羽毛的意思。翻译一下，就是说夏朝之前的虞朝有虞氏，他们用瓦做棺，夏朝的祖先夏后氏用燃烧的余烬涂抹棺，还用烧制的土砖砌成安放棺的四壁。商朝人呢用内棺外椁的模式，而周朝人呢除了这些，还要在墓室的墙壁上装饰羽毛。所以六号坑的木箱紧贴着墙而放，而它底下还垫有草木灰的燃烧，正符合夏后氏吉周的葬俗啊。三是朱砂，推测应该是防腐用的，当年马王堆女尸就用了朱砂防腐。如果是这样，那这又会是谁的棺材呢？网友给出的答案是大禹他爹鲧。可尸骨在哪里呢？为什么会只放一把刀？翻开《山海经》，我们看到了一个《山海经》引用更古老《归葬义》中的故事。滚死三年以后，尸体不腐，最后用无刀剖开，化为黄龙，并且孕育了禹。众所周知，以当时的条件，三年不腐基本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但为什么《山海经》里会记载这样一个古怪的故事呢？最大的可能就是它隐藏着一个黑暗的篡位史。就像《竹书纪年》中记载的尧舜禹的继位压根不是什么美好的禅让制一样，在舜死后，地位本应该由鲧来继承。但有人起了二心，于是这人杀死了鲧，最后还用某种献祭在大火中一把烧去了他谋杀的所有痕迹。然后鲧的儿子禹决心复仇，于是他重新祭奠了父亲，用无刀法献祭，让鲧化作黄龙，为自己的复仇大业宣誓祭旗。不得不说这个脑洞真的是大呀，但事实是什么呢？还要等专家进一步的化验结果。如果未来真的从这木箱中发现了骨灰的残留，那绝对是爆炸级的新闻呢。如果说之前聊过的四号坑坑葬有头跪坐人像是力与美的巅峰写实，那么当考古队把目光转向八号坑的时候，画风力变了，仿佛从古典主义瞬间穿越到了赛博朋克，或者说是儿童简笔画。八号坑是这次新发现中六个坑里个头最大、埋藏文物最丰富的一个，被考古学家戏称为三星堆的百货大楼。在这里面，光是有编号的文物就提取了数千件。而就在这一堆令人眼花缭乱的青铜器残件当中呢，有一个造型极其呆萌的器物探出了头。2022年，当这件器物被清理出来以后，即使见多识广的专家第一反应也是挠头，这到底是个啥呀？它的身体呈管状圆柱体，长约 1.2 米。在这个管子身上呢，又密密麻麻地刻满了极其精美的纹饰，有代表鱼类的鱼鳞纹，有代表鸟类的羽翅纹，还有代表神兽的兽面纹。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脑袋，这脑袋长得太随意了，它有两个耳朵，一只独角，最奇怪的是一个长长的管状的鼻子，看起来就像一个吹风机。朋友们则说他像极了风靡全球的小猪佩奇，而专家则给他取名字了，叫做青铜猪鼻龙形器。这居然是一条龙，网友完全不能接受啊。但至于为什么说它是龙呢？这是因为与三星堆早期时代相当，考古学家们还在荷兰二里头内蒙古红山挖出过中华第一龙和中华玉猪龙，这都被认为是来自于猪的龙图腾。所以专家因此怀疑上古时代猪龙不分家，但显然这一推论放在三星堆这只小猪佩奇身上有点牵强啊。你不能说因为我们今天把它叫做小猪佩奇，三星堆人就也认为它是猪是龙啊。因此也有专家这样认为，相比于猪龙，它其实更像一只蚕。蜀中广记中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相传在高辛氏统治的时代，蜀地还没有拥立君主，各部族之间呢各自管辖，时常就会互相侵吞争斗。在广汉的一个村落里，有个勇士被邻近的部落掳走，已经过去一年多了，只有他当年骑乘的马还留在家中。他的女儿思念父亲，于是对马说道，如果你能把我的父亲接回来，我就嫁给你。老马一听这话呢，立刻飞奔而去，将父亲接了回来。但女孩的父亲回来以后，却不同意女儿履行那个诺言。马听后嘶鸣不已，不肯进食。父亲一气之下就将马斩杀，并把马皮晒在马棚里。一天，女儿从马皮旁经过，那马皮突然卷起来，裹住姑娘飞走了。十几天以后，有人看到那马皮落到了桑蚕树上，姑娘已经化身为蚕，正在吃着桑叶，吐丝结茧。另外，我们先前也聊过，蜀国的第一代君主蚕虫，正是因为教授民众养蚕，才被称作蚕虫王的。甚至就连蜀字都是蚕的演变。《说文解字》解释说，蜀字虫虫，上面的目像这只虫的鼠头形状，中间段呢则像其涓涓的身体。意思是说，蜀字就是在描绘蚕的头部和身体的样子。这些都表明了蚕在蜀地文化当中非常重要。但找遍了整个三星堆，我们发现了代表第二代蜀王伯关的鸟图腾，第三代蜀王鱼符的鱼鸟图腾，却唯独看不见代表第一代蜀王蚕虫的蚕图腾身影了。这不合理，唯一的解释就是蚕被我们认成了其他的动物。对比现实中的蚕和青铜猪鼻龙形器，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两者的形态高度一致。而且这件青铜器下面还有青铜神树的标志，这是三星堆只有在高等级青铜器上才会出现的标志，说明它很可能象征着崇高的东西。而且它也能从物理结构上继续说明它很可能还有某种更宏大且未知的用途。专家推测，这件猪鼻龙或者猪鼻蚕很可能并不是一个独立摆放的礼器，而是一个建筑的构件。注意看它的嘴巴和身体是中空的，张开了两端还特意留下了钉孔，这说明它很可能原本是套在某个木质的柱子上面，或者是作为屋顶屋檐上的装饰物，类似于后来宫殿上屋脊上的脊兽。甚至有大胆的猜测认为，考虑到它长长管状的嘴巴和中空的身体，它会不会是古蜀神庙的排水系统的一个出水口呢？就像欧洲哥特式建筑上的滴水嘴兽一样。想象一下，一座宏伟的古蜀神庙矗立在晨雾当中，每当暴雨倾盆，雨水就汇集到神庙顶端，然后顺着龙身从那个像吹风机一样的大嘴巴里喷涌而出，形成了四道壮观的瀑布。那场面真的是既神圣又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呆萌和魔幻呢。在2022年发掘的后期，八号坑的百货大楼里青铜残件堆积如山，但就在这样一片混沌的铜绿色中，一只造型极其犀利、眼神凶狠的神鸟探出了头。它并不大，只有几十厘米高，但气场足有二三十米那么高啊！网友第一眼看到它就乐了，这不就是愤怒的小鸟吗？你看它的喙，那种猛禽特有的倒钩状极其锋利，仿佛下一秒就要啄穿银幕一样。眼睛依旧是三星堆标志的圆眼，但眼角上挑还透着一股不怒自威的霸气，头顶还装饰着华丽的羽冠，虽然已经残破，但依旧看得出当年的飘逸和流畅。专家给它起名青铜凤鸟柱头，请注意最后两个字，柱头，这才是这件文物最炸裂的地方。它不是一个独立的鸟，它的身体下面连着一个规整的圆形底座，这个底座是中空的，显然是用来套在某种柱形物体上的。在西方建筑史上，有一个要等到古希腊时期才会在神庙的石柱顶端雕刻出精美的柱头，比如著名的希腊三柱式：多利克柱式、科林斯柱式、艾奥尼柱式。但3000多年前的中国四川盆地呢，古蜀人就已经开始在建筑的柱顶上安放如此精美又如此具有立体感的青铜雕塑了。 这意味着什么？一直以来，我们对三星堆的了解都局限在八座祭祀坑里。我们看到了面具神树立人，我们知道他们的祭祀很隆重，但是他们平时住在哪里了？他们的祭祀神庙长什么样子了？但青铜凤鸟柱头的出现，结合之前的猪鼻龙，直接就让我们脑海里复原出一座史无前例的比希腊更早的青铜神殿呢？难道三星堆人的居所也和古希腊一样是围绕着神殿组成的城邦结构吗？这太夸张了。但这也不是这尊疑似神殿柱头愤怒小鸟所蕴含的全部密码。这只愤怒小鸟身上以及八号坑出土的其他青铜物上，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个长期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花纹和缝隙。我们现在看到的青铜器都是绿色的。我们之前在听泉节目里说过，青铜的本色应该是金色的，是后来埋在土里氧化才变成这种绿色。但如果你的想象只停留在金闪闪的青铜本色上，那你可能就要低估古蜀人的审美了。还记得我们在四号坑和三号坑的鱼镜中发现的丝绸吗？文保人员在显微镜下不仅看到了丝绸的经纬线，更看到了颜料。同样，专家在清理后，在这只凤鸟的花纹缝隙上也检测到了天然的生漆和朱砂，而且它的彩色羽毛纹路刻画的极深。专家分析，那些雷云纹、夔龙纹的线条不是为了铸造，而是为了填色。也就是说，三星堆的青铜器当年很可能都是彩绘的，所以真正的三星堆神殿可能是一个高度饱和的色彩世界。想象一下，金色的青铜底色，红色的朱砂描边，黑色的生漆做底盘，绿色的玉石装点，再加上五彩斑斓的丝绸帷幔，这哪里是什么阴森恐怖的祭祀坑，这分明是一场上古的祭祀大秀啊。这还没完，小鸟的身上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大家仔细看这只小鸟的嘴巴，这不是我们在成都平原常见的白鹭、水鸭，也不是家养的鸡啊，它的喙呈现出极其夸张的倒弯钩形态。在生物学上，拥有这种特征喙的鸟呢，只有一类，那就是雪域猛禽。说具体一点，它像极了翱翔在青藏高原和横断山脉上空的空中霸主金雕或者秃鹫。这就非常奇怪了，众所周知，三星堆在成都平原，为什么会把一种生活在雪域高原高海拔地区的猛禽奉为沟通天地的最高神兽，还要顶在神庙柱子上呢？如果不把这只鸟看作本地的生物，而是看作一种种族的记忆，似乎一切都能够说得通了。我们把视线从鸭子河畔拉高，沿着岷江逆流而上，只要再往西走几百公里，地势就陡然增高，那是横断山，也是青藏高原的最东边。就像我们说的一样，三星堆的先民或许就来自那个天就在头顶的青藏高原。另一件文物的发现好像也能印证这一点。把目光从三星堆那些奇奇怪怪的文物身上一看，在三星堆那些充满未来感的青铜器里了，其实还混入了一件看起来非常土气甚至有点格格不入的东西。这是在四号坑里出土的一件玉琮。提到玉琮，大家第一反应肯定是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但良渚玉琮呢，精美绝伦，刻满了细如发丝的神像纹路。可你仔细看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这件玉琮，它质地粗犷，颜色青绿。专家通过对比发现，这件玉琮的风格竟然不是良渚风格，而是更接近于距今4000多年以前的齐家文化风格。齐家文化就位于今天甘肃青海那一带，而这地方在地理上意味着什么？它正是青藏高原向中原过渡的最后一道阶梯啊！如果真的要从西藏迁移到成都平原，从海拔4000米的阿里高原出发，顺着山脉和高原向下行走，你的第一个落脚大本营必然是齐家文化所在的甘青地区啊！那这件玉琮的出现，其实是在给三星堆西藏起源说提供一个关键的时间刻度吗？四号坑的年代大约是3000多年以前，而齐家文化的玉琮是4000多年以前的产物， 这是否意味着这件玉琮并不是当时现做的，而是一件跨越了近千年的祖传老物件？想象一下，四千年前的藏区先民从高原走到了甘青交界的齐家文化区，他们在这里学会了利用本地玉石，并把高原那种抽象的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固化成了这件质朴的玉琮。这件玉琮就是他们的文明通行证。后来他们决定继续南下，穿越险峻的龙门山，进入成都平原，去建立那个辉煌的三星堆文明时，他们什么都可以丢弃，但唯独这件代表祖先从高原出发的证物，他们必须随身携带。这就是为什么三星堆会出现这样一件格格不入老旧玉器的原因，它不是装饰品，而是这群人证明自己血脉来源的神圣档案。如果说玉琮是神圣档案，那么三星堆最让人震撼的黄金就极有可能是他们的终极信仰身份证了。把时间拨回到2021年，当时三星堆新发现的五号坑里，考古队员正在清理一堆杂乱的象牙碎片，突然泥土缝隙中闪过一道极具穿透力的金属光泽。随着清理深入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这不是一小块碎片，而是一大团被挤压变形像揉搓废纸一样的金箔。由于几千年的掩埋和上方象牙的重压，它已经完全失去了原有的形状。经过长达数个月的精细展开和修复，这团废纸终于露出了它的真面目。这就是那张震惊世界目前三星堆出土重量最大的金面具。它只有半张脸，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但重量却达到了惊人的280克。专家推测，如果它是完整的，总重量可能超过了500克。在那个开采和提纯工艺都极其原始的年代，这绝对算得上是奢侈品。而且专家还在大金面具上有了更惊人的发现。在1986年发现1号2号祭祀坑的时候呢，专家就对金面具的制作工艺有看法，主要集中在金属加工的技术上。普遍认为古蜀人先铸造好青铜人像，然后再以青铜人像的面部为模具，将金箔贴在上面，经过反复的揉按刻画，使其严丝合缝地覆盖在青铜面部。但随着这次对金面具的深入研究，考古人员利用化学分析技术，在金箔与底衬之间竟然检测出了生漆的残留。也就是说，金箔并不是简单的套在青铜脸上，而是在青铜表面先涂一层生漆作为粘合剂，然后再将金箔覆盖上去。这发现让网友都在调侃，这是古蜀人在用黄金做面膜。但更绝的发现是，以前专家们认为金面具只属于青铜器，但生漆的检测结果却推翻了这一猜测。专家现在推测，有些金面具其实是贴在木质雕像上面的，因为木头在3000年里腐朽彻底消失，所以只剩下金箔和生漆了。如果三星堆的黄金面具并不是和青铜绑定的，那就有意思了。这让很多人想起了一个考古学界争论了半个世纪的终极难题啊。在中原文明，比如商朝，人们最迷恋的是什么？是青铜，是玉石。商王可以为了祭祀用掉几百上千个羌人，可以铸造几十吨的司母戊鼎，但他们唯独对黄金不感兴趣。可为什么偏偏在成都平原，在这被秦岭大巴山隔绝的盆地里，会出现如此对黄金的狂热崇拜呢？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成都平原再拔高，飞过帕米尔高原，穿越两河流域，一路来到地中海沿岸，你会惊恐地发现，三星堆的这些金面具在这里竟然有大量的兄弟姐妹。1876年，德国考古学家斯里曼在希腊的麦西尼遗址挖出了一张同样震惊世界的金面具——阿伽门农面具，这是公元前16世纪的产物，比三星堆略早，但两者的逻辑竟然惊人的一致。都是用极薄的金箔捶打出祖先或者神灵的五官，然后覆盖在死者的脸上或者覆盖在神像上被高高举起。再看古埃及的图坦卡蒙金面具，这是覆盖在死者神明的身上的。苏美尔也有类似的面具。接着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矩，在北纬30度这一条线上，从埃及、地中海、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存在着一个长达万里的黄金崇拜带。 而三星堆呢，就像这条崇拜带上的最东端一样，也是最孤立的一个点。那么问题来了，这些金子是从哪里来的？有人说是龙门山脉的砂金，但根据最新的矿物微量元素分析，三星堆的黄金中杂质成分与四川周边盆地的金矿井全部不吻合。还记得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吗？金杖上面刻画着剑、鱼还有鸟，这种权杖文化同样不属于中原。在中原，权力象征是鼎，而在中亚和埃及，权力象征才是杖。这是不是在说明3000年前就已经存在一条比丝绸之路更早更隐秘的黄金之路呢？故事分享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你这又是强行把麦西尼、美索不达米亚跟三星堆三者连在一起。但你也不看看地图，中间还隔着一个号称生命禁区的青藏高原呢，怎么穿越？你这跨度是不是太生硬了？的确，早在1986年的挖掘中就有人提出过这种观点和这种反对，但是大家有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个横跨万里的黄金权杖带偏偏分布在了北纬30度附近？在我们固有的印象里，西藏是荒芜闭塞的，但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显示，早在3000多年以前，那里可能就存在着一个我们至今无法想象、高度发达的精神指挥中心——古象雄文明。在中原文明的逻辑里，权力的符号是鼎，是沉重的，扎根于土地的，因为中原文明追求的是土地与稳定。但你往西看，往高处看，为什么象雄的国王、苏美尔的神奇、麦西尼的英雄手里都拿着权杖？因为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带，权力的逻辑变了，在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人与天的距离最近。藏在象雄语中叫做多杰，也就是金刚杵，它最初的雏形就是一根接引天雷的法器，是连接天界与人界的天线。你只有拿着杖，你才是那个能与天神对话的人。另外，还记得我们频道自创派以来就零星聊过的冈仁波齐、卫摩农人、穹隆银城、象雄、大藏经等等这些西藏古象雄的传说吗？真的，这根接引天雷的法器很可能就是在冈仁波齐峰上使用的，用来迎接卫摩农人，一个被形容为莲花状同心圆浮空层一般的巨物降临人间的呀。这些宛如西秦地球编年史、阿努纳奇造人的史前传说呢，竟然也都写在象雄大藏经中。而如今象雄大藏经的翻译已经进行过半，具体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总之，三星堆这根金杖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文化的反祖现象。虽然他们来到了盆地，但骨子里那套只有藏才能通神的最高指令呢，是从雪山顶上带下来的。那为什么又确定西藏是这种文化的中心呢？大家发现没有，古埃及、苏美尔、哈拉帕、古蜀这些崇拜黄金和金藏的文明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在大河的下游，而所谓宇宙中心、四条大河、四大宗教的源头全部指向了青藏高原，全部指向了冈仁波齐。包括西方考古学家认为的人类第一个文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他们开场的第一句话不也是说我们是来自东方山区的黑头人吗？一切还是指向了青藏高原和冈仁波齐啊。而在所有的古代文化当中，黄金代表的不是金属，而是太阳的碎片。可对太阳的极致崇拜往往产生于离太阳最近的地方，世界屋脊。这会不会都是在说青藏高原其实是一个上古时代的文明泵呢？如果说权杖、面具是古蜀人对故乡的一种图腾记忆，那么接下来这件同样出土自八号坑的怪人，可能就直接掏出了古蜀人来自雪域高原的出生证。这件文物一出土，就在考古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而在人类学爱好者的眼里呢，它更是一把解开亚洲古民族迁徙之谜的钥匙。这件文物不是别的，正是主频道和聊聊频道都聊过的那尊大怪顶最上面吹萨克斯的小人像。它最诡异的一点是它的耳朵，它的耳朵不仅巨大，而且向两侧极度张开。在它的耳廓边缘呢，或者说耳洞的位置，竟然穿过着一种尖锐的向外支棱的角状装饰。 乍一看你会觉得这不像人，更像是西游记里的妖王或者某种半人半兽的神灵。但是这真的是神话吗？如果你不是把视线局限在成都平原和中原，而是再次看向青藏高原，翻过横断山脉，越过喜马拉雅山，来到印度东北部与缅甸交界的深山老林中，你会惊恐地发现这张妖异的脸竟然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中。那里生活着一个古老的民族纳迦人，特别是其中最著名的孔亚克部落。请看这张孔亚克部落长老的照片，孔亚克人会用巨大的野猪獠牙或者山羊角直穿过耳洞，横向佩戴在耳朵上。这种装饰不仅让耳朵看起来巨大无比，而且那两根稚嫩的獠牙简直和八号坑的这尊青铜艺人耳部装饰一模一样啊。再看他们的面部纹饰，孔雅克人有纹面的习俗，他们会用黑色的颜料将眼眶周围涂黑，让眼睛看起来更巨大更突出。他们还会把嘴巴纹得宽大，露出牙齿，以显示作为猎头族的威猛。而这不正是三星堆铜人的那种重目阔口獠牙的现实写照吗？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大概率不是啊。我们再看地图，从地理上说，三星堆与纳迦人所生活的印度东北部虽然看着远，但地理单元上他们都属于藏尼走廊的延伸带，都紧紧贴附在横断山和喜马拉雅山这道巨大的褶皱当中。也就是说，三星堆、纳迦人很可能都来自西藏。这还不是胡编，专门研究西藏的西南民族大学童教授在象雄文化研究中给出了更多的证据。先看这两张图片是不是非常相近，左边是我们的老朋友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的青铜神树。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青铜神树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八棵。现在主流看法认为，青铜神树与山海经中的剑木有关，是古蜀人沟通天地的天梯，树上的鸟对应着古代十日神话。但这套说辞有个缺陷，那就是青铜树上的鸟只有九只，而且解释不了青铜树上的龙和人形雕像是什么意思。而这边的图呢，是古象雄本教祭树仪式。在本教经典卓普的注释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青铜树的底座象征着众山之王，树根上的龙象征着水生一族，九只鸟其实就是象征西藏象雄王辛饶穆氏一族的图腾穷，整棵树象征的就是世界屋脊。最关键的是，大家发现没有，青铜树的底部有一个跪姿的人。在象雄本教的观点里，世界分为三界，上界为天，中界为人，下界为弩。弩界的掌管者弩足就是跪姿的形象。这样看来，青铜树和象雄传说几乎完全吻合。这难道真的还是巧合吗？如果是巧合，那再看看三星堆的青铜人像。三星堆的青铜人像最醒目的特征有两个，第一是巨大的五官，第二是头上奇怪的装饰。先说眼睛，现在一般学界认为这是蜀王特有的重目，但藏族文献《朗氏家族》中就这样一段释文写道，世界之初生出了一颗巨蛋迷卧浓浓，迷卧浓浓没有五官，但又有思维意识，感觉需要视觉的眼睛，于是他就突出了慧眼，感觉需要闻到气味，他就突出了嗅觉的鼻子，接着又突出了听觉的耳朵。这些描述几乎和三星堆青铜面具刻画的一模一样啊。我们不妨大胆的猜测，以前说是因为古蜀蚕虫王得了甲亢眼睛突出，或者说是为了看得更远，但如果结合高原起源说，这很可能是一种高原反应的艺术化夸张。在缺氧的高海拔地区，生物的眼睛的确会为了获得更多的氧气和视觉信息而产生生理性的突出，古蜀人把这种祖先的生理特征固化成了神圣的符号。再看看三星堆青铜像和本教法帽的对比，是不是同样十分相似？藏族文献《冈底斯山脉》中记载，象雄十八国每一个王室成员的名字都有夏日间这个词汇，意思是神鸟穷角。换句话说，王室的每个成员都会带有插着穷角羽毛的王冠，本教的法帽就是模仿这种穷鸟羽毛冠。 所以三星堆头顶的不同造型应该就是象雄王族的形象吗？还有最神秘的青铜太阳，对比下藏族使用至今的祭祀亡灵的红天，是不是一切都如此的相似？一次相似可以说是巧合，但这么多次相似，那就只能说恐怕接近真相了。古羌人很可能就是象雄人的后代，我们不妨大胆的假设，在4000多年前甚至更早，在青藏高原的边缘，古羌人也许是因为气候巨变，也许是因为掌握了治水的科技，于是开始了史诗般的大迁徙，一直向西，带着黄金和权杖的记忆，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建立起了以神庙为中心的神权文明，一直向东，他们顺着岷江河谷走下来，进入了成都平原，他们治理了最早的洪水，并且展开了农耕，铸造了青铜，建立了辉煌的三星堆古蜀国。一直向南，他们顺着横断山脉的褶皱翻山越岭，最终滞留在了印度东北部的山区，他们损失惨重，他们丢失了大量的科技，慢慢退回了最原始的渔猎和部落生活，但他们却依旧记得祖先的出生证，他们成了今天依旧穿耳的那家人。而在印度语言中，那家则恰好是龙族的意思。回到现实，现在我们不妨把所有的碎片排在一起，不管八号坑的青铜柱头是不是他们故乡的图腾，四号坑的玉虫是不是他们离开甘青补给站的录音，五号坑的金面具是不是他们对高原太阳的终极怀念，以及那棵巨大的青铜神树是不是本教传说里连接天人民三界的世界树。但这就是三星堆，它永远在打破常规，永远在制造惊奇的史前盲盒，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或许依旧也只是它庞大冰山的一角。再往下挖，很可能我们在未来将从三星堆那还未被挖掘过 99.8% 的非祭祀区中，从那雪域高原阿里藏区象雄银城冈仁波齐那个世界屋脊挖出更多的史前秘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这次去三星堆你专程先去西藏，原来是这个意思啊。